中共军委慌乱，美议员当头棒喝。川普将军事援助乌克兰被北约国防设限。蓝白强行修改法例，学者建议公投。作家称睇到台立法会，谂起香港。台湾提高购买军火出现障碍。安倍超惠话川普唔想要战争。南韩新世界集团会长同川普密会。武装甲车啦，俄军工业就嚟崩溃。黑白大柱金渡润上喺台湾开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4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近日一篇网文热传，文章开头就话：首先声明，唔系我讲嘅，是中共中央军委讲的，现在如果有一个营反水，中国大陆就变叙利亚了。文章说全国全面都要靠刺刀和军队才能够向前走，全社会离心离德，老百姓都不服气，整个社会就在等一支火柴。习近平现在根本不敢在人群面前露面，每去一个地方都要清空两公里内的人口，一些事件的突发亦就是分分钟的事。文章自问自答说，为什么调动一个派就要中央军委特批，百姓办婚宴摆几位要申请，其实就是怕叙利亚 2.0 走到中国来。这个不就是告诉大家知一个型的人就可以开启叙利亚模式了。文章说叙利亚几乎不够12日就全部冧了，独裁者掉低亲戚朋友走了，所以你一对照就明白为什么中国要没收公务员护照，就是怕你走得比一砖快。现在包括警察在内的公务员被欠薪，国家禁止投资的钱汇出中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国家破产了，银行千方百计刁难拿钱的人，这个就告诉我们银行破产了，每次视察就要将当地的交通搞到死晒，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威望破产了，叙利亚的军队和警察是收入最低的，等到你要他们换命保护当局时，连个人影都不见。中国亦都类似。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军队围台越来越频繁，其实打台湾可能性不大，习近平借围台看下哪一个敢乱调军，这种试探才是真实目的，就是要将老狐狸引出来一网打尽，习近平才能够放心睡觉。但这个就有一个假定，如果真的能够行动起来，敌对势力空投几个营向北京推进，是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聚集几十万反贼一起去推翻中共？文章认为几个礼拜之内整个体系都倒塌的事件会在成年出现。网民评论说不用一个营，假如中央警卫团要反水，那肯定会变天。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这篇文章讲得有道理，不是空穴来风。习近平最近在严厉的整肃军头军界，好似火箭军整个高层全部歼灭，所有的军种他都在大量清洗，所以他的军中肯定接下来很多冤屈冤恨，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军中的一些少壮派强硬派，他们亦不满习近平的行为，所以军中反习的势力是非常强大，这个是第一。第二，是不是一个营就可以反水，完全是可能的。大家想想打倒四人帮是什么？就是中央警卫团反水，这个独裁政权所有的都是一样，如果是高层反水的话，他们都可能是一夜之间，可能就是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就将他们解决了。1976年华国锋怀仁堂政变， 逮捕四人帮同毛泽东家人后，一枪不用开就完成了政变。就在中共战战兢兢的时候，美国反共的力度亦是加强。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21号发表中国人权情况2024年度报告，整理汇集中共强迫劳动、强扎人体零件的案例，甚至揭开与中共串谋的西方企业。更令中共胆寒的是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的一段话。他说，中国问题委员会汇集整理的中国人权迫害记录，能够作为诉讼摘要，由检察官在未来追究习近平及同谋的特别法庭上出示。英国金融时报20号透露，川普团队表示，川普会在寻求结束战争的同时继续武装乌克兰，还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川普竞选期间曾经表示，要切断军事援助，迫使乌克兰立即进行和平谈判，但是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现在打算在就职后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了解内情的人士还表示，川普要求北约将军事支出由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提高一倍以上，达到 5%。 不过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将勉强接受 3.5%， 而且他计划将增加国防开支和更优惠的贸易条件挂钩。台湾国民党与民众党靠人数优势，强行三读通过三大争议法案修正案，包括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宪法诉讼法和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目前台湾朝野都在想办法拆解这个难题。据民事报道，就下一步应该怎样行，民进党内部建议行政院院长消极抵抗不付处，亦有人建议直接再提复议案，或者总统不公布法律等，令在野党产生倒阁压力。而中央大学法律与政府研究所教授陈英俭建议，最好的方式是提供民复决，令民众公投来决定，过程中仲能够使民众更了解立法院的争议到底是什么地方。周末起，台中有民间团体在街头发起联署，要避免不适任的国民党立委廖伟祥、黄建豪、罗廷伟。虽然天气寒冷，但民众反应相当踊跃。据自由时报报道，义工阿法话，参与联署的民众这几日明显变多，对于蓝白立委修改法例想没收民众罢免权，大家都相当气愤。香港作家冯希乾22号在脸书发表文章叹息，说看到台湾国会乱象，情不自禁想起曾经的香港。冯希权说，选举罢免法剥夺台湾人民罢免权，规定民众要廉署罢免必须提供身份证，宪诉法严格限制大法官人数，瘫痪台湾宪法法庭，财划法大斩中央预算，最终目标当然是削减国防预算。这三个法案相信都是中共乐见其成的。1997年后，中共怎样操控香港立法会，港人一清二楚，但有多少香港人以香港为鉴呢？台湾立法院之乱的确和以前香港立法会有些相似。冯希乾还倾到，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集人傅坤奇的太太徐俊慧是花莲院长，最近香港快运航空启用香港花莲直航，8家香港旅行社和花莲签约，不排除这个和国民党强推三法案有关。 冯希乾分析话：中共点解要俾花莲呢一个甜头？如果唔系有人应承为两岸关系发展排除障碍，就肯定系习近平、王沪宁特别关心花莲百姓幸福生活啦。唔通台湾民主嘅沦陷，成全咗香港人嘅花莲友？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22号发新闻稿指，预期川普上任后，台湾会提充满雄心的购买军火计划，但另一方面，台湾蓝白两党强行推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可能阻碍台湾购买军火。韩宇伯表示，拜登政府四年来一直以稳定的军售持续协助台湾，拜登对台军售采取不使形势升温的策略，在物质和政治层面都引起一定的效益，但遗憾的是，和中国军力构成的整体威胁相比，这些应对方式仍然过于狭隘。预期赖清德政府接下来会对川普政府提出增加预算支出、购买新型设备、扩大海巡后勤维护与训练等充满雄心的计划。民进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委黄定宇亦表示，台湾国防支出势必要提高，不过国民党通过财划法修改法例，拿走中央预算超过3700亿元的台币，其中国防预算可能被转移2700亿，令维持现状都相当困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22号在公开演讲中谈到，他认为川普总统是一位不想战争的人。安倍超惠当日应邀在日本李登辉之友会举办的年终参会发表演讲。超惠夫人在演讲中表示，有很多媒体想知道他和川普谈了什么，但他只能够说那个是一场美好的参会。安倍超惠没有透露15号这一场参会对话，但讲到2019年川普到日本国事访问谈到战争的话题时，川普向安倍说，如果是我和晋三的话，就不会发生上次的日美战争。安倍超惠认为，以川普的外交手腕，有可能带领世界走向和平。川普请超惠将一本川普写真集转送给石破茂，川普在写真集上提及和平。这场参会吸引20多名日本媒体记者，这个在以往是相当少见。台湾驻日代表李奕阳亦都到场致辞，感谢超惠夫人和李登辉之友会对台日友好的贡献。南韩新世界集团会长郑容镇21号透露，全球川普长子小唐纳德答露，他日前有机会拜会川普。据韩联社报道，郑容镇21号在亚特兰大机场回到南韩时接受采访表示，16号到21号住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期间曾经和川普吃了一餐饭，谈了大约10至15分钟，川普确实问了他很多嘢。郑容镇拒绝透露具体谈话内容，他还表示在他行前，南韩政府并没有要求他帮手转达任何信息。郑容镇和小唐纳德有商业上的交情，而且宗教信仰相同。郑容镇说，小唐纳德介绍了很多人给他认识。郑容镇是南韩第一个公开证实与川普会谈的政商界人士。川普曾经要求南韩将驻韩美军支出增至每年100亿美元，并可能对南韩征收10%以上关税，因此南韩业界期望郑容镇可以成为沟通桥梁，但他指自己没有这种资格。至于是否受邀出席就职典礼，郑容镇只是表示，如果南韩政府派代表团，他愿意成为其中一员。 俄国军工业几乎崩溃，导致前线装甲车奇缺。最近空拍相片揭露普京的困局。据福布斯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空拍相片显示，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向乌克兰阵地发起进攻，出动的居然全部都是民用车，包括七架皮火车和一些私家车，其中有一架车还挂住苏联国旗。这一轮俄军最后毫无意外地被击退，显示出俄国装甲车不足的困境。报道说，俄罗斯步兵一段时间以来都只能够依靠电单车、越野车和火车，但这种在进攻中轻易适用民用车的情形非常少见。据了解，俄罗斯每年生产的装甲车可能不到1000辆，而冷战时期的库存几乎所剩无几，例如科斯特罗马州的装甲车基地几乎全部空了。不过福布斯的报道亦都警告说，这个并不代表俄罗斯军队在前线陷入颓势，俄罗斯反而可能为了同时间赛跑而展开猛烈进攻。米芝莲一星主厨金道润因为参与黑白大厨而爆红，他周末现身台北大巨蛋，并透露打算在台湾开一家面店。金道润这次到台湾参与中义基金会发起的蒲公英宝宝赞助计划，他特制350份山野菜小饭团便当参与义卖。金道润说，餐厅营业收入因为黑白大厨翻了几倍，但热潮过后又趋于平缓，再加上南韩戒严事件令餐饮业界受到打击，他的餐厅营运跌到播出前的情况。金道润透露不会参与黑白大厨第二季，因为希望其他同业的美食能够被更多观众看到。金道润想在台湾开一间面店，目前已在准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